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这里是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欢迎收听音乐故事湾，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最可爱、最活泼、最喜欢音乐的花栗鼠小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山鹰姐姐。今天呢，好开心又在音乐故事湾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喽。
是啊，是啊，大家早安，
早安。
哎，山鹰姐姐，我们上个星期啊，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什么是小步舞曲，什么是圆舞曲，对不对？
对呀，我们听了好多首好听的小步舞曲，还有小约翰的圆舞曲呢，都是古时候的西方宫廷里面非常流行的曲子哦。
那我考考小乐好了。
好好好，记国考我早就准备好啦。
那圆舞曲跟小步舞曲有什么不同呢？
圆舞曲跟小步舞曲都是三拍子的音乐，可是呢，小步舞曲听起来比较保守，比较缓慢，而圆舞曲听起来比较快速，比较快乐，就一直转圈圈，转圈圈。
对，圆舞曲听起来比较华丽。小乐，你真的有仔细在听哦？
有啊，我有复习哦，我早就知道玲玲姐姐要考我试了啦。
小乐好厉害哦。那山鹰姐姐想问你，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小乐跟山鹰姐姐吵架了吗？
哈哈，我知道了，因为我以为小步舞曲只有一首，结果我说的是巴哈的小步舞曲，你说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啦。
是啊，在上一集当中呢，大家有听到贝多芬的小步舞曲，那在这一集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巴哈的小步舞曲吧。
好啊，我最喜欢这首巴哈的小步舞曲啦。
好，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单元
音乐游乐园。
在音乐游乐园中有着调皮的快乐的悲伤的
还有好玩的音乐，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现在就打开耳朵，一起进入
音乐游乐园。
小朋友们，我觉得这首巴哈的小步舞曲好温柔哦，我最喜欢这首音乐了。
是啊，巴哈出生在德国，而且啊，他有西方音乐之父之称哦。
啊，音乐之父，像是贝多芬就是乐圣，然后巴哈就是音乐之父，表示他在音乐里面就像是一个爸爸一样厉害哦。
对，巴哈的音乐是非常有成就的哦。
啊，那玲玲姐姐、莎莉姐姐，你们可以跟我们介绍这首巴哈的G大调小步舞曲吗？
好啊，其实啊，巴哈这首G大调小步舞曲呢，大家听是不是非常温柔，而且有浓浓的爱意耶？
有种浪漫的感觉。
其实啊，这是一段浪漫的小故事哦。
啊，真的吗？我要听，我要听，我最喜欢听浪漫的故事了。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有介绍过巴哈这位音乐家？
有。
那巴哈呢，其实他的婚姻非常的幸福美满，而且啊，他有很多很多的小孩。
没错，他第一任妻子就是玛丽亚芭芭拉，可是啊，他这个幸福的婚姻没有维持很久，芭芭拉后来因为生病就去世了。
因此啊，他留给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哈，除了爱的回忆之外，还有一群年幼的小孩。而巴哈呢，因为非常的爱芭芭拉，所以非常的难过。但是啊，他是一位音乐家，他花很多的时间来创作，因此呢，他很难把工作顾好，又把家庭顾好。而后来呢，他认识了一位安娜·玛格丽娜哦。
是啊，他遇到安娜以后呢，他决定想要娶她为妻。
哦，真的呀？
对，这位安娜她也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哦，而且啊，她有很出色的音乐才华哦。当时的巴哈在科登宫廷工作，而这位安娜呢，也在里头担任女高音。而且啊，她真的很想要嫁给巴哈哦，因为啊，她觉得巴哈呢是非常有音乐才华的，所以啊，她也被巴哈的音乐魅力深深的吸引哦。
啊，所以安娜被巴哈的音乐迷倒了。
是啊，是啊。
那最后她有嫁给巴哈吗？
有啊，她不顾一切爸爸妈妈的反对，毅然决然的嫁给巴哈。
对呀，听说啊，结婚后的安娜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妻子，还有母亲。她尽心尽力地照料好一家人的起居，也和一大群孩子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她啊，常常熬夜帮巴哈写谱，还有啊，帮忙照顾巴哈的学生，还有其他的朋友。一有空闲的时候呢，她会整理巴哈的曲子。生活虽然忙碌，但啊，她却非常的快乐。而安娜也深深地打动了巴哈的心哦。
这么可爱甜美的女生，巴哈当然很开心喽。而且啊，巴哈就非常感谢安娜为他做的一切。
哇，真感动！那后来呢？
那后来啊，巴哈不是很会作曲吗？
对，
那他当然用他最擅长的厉害武器，所以巴哈呢决定写一首曲子来代表对安娜的爱意。
哎，所以现在人呢是写情书，而巴哈呢则是作曲来当作情书一样。哎，
哇，好浪漫哦。
是啊，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这首浪漫的曲子，巴哈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吧。
好感动哦，都还没有人问珊姨姐姐写一首曲子送给我。哎，
真的会很令人感动吧？
对啊，
没错。安娜在那时候啊，听到这首巴哈为她创作的曲子的瞬间呢，她也感动的流下眼泪了。她觉得啊，她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那在往后的日子里呢，她除了帮巴哈整理乐谱之外，安娜她多了一件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哦。
啊，什么事？
那就是她会常常的坐在窗边，静静的欣赏巴哈弹奏的那一首她最爱的 G 大调小步舞曲。
哇，看着巴哈弹琴，还可以替他弹为自己写的一首曲子，真是幸福哎。
难怪啊，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听起来就有种让人心暖暖的感觉。音乐故事湾，我是珊姨姐姐。
哈，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最喜欢巴哈的小步舞曲的华丽舒侠啦。
大家好，我是玲玲姐姐。
玲玲姐姐，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音乐真的好好听哦。
是啊，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巴哈所创作的 G 大调小步舞曲，这是为他的太太安娜所创作的哦。
嗯，
那巴哈的一生啊，其实他写过很多首小步舞曲，而这首呢也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一首，而且啊它的旋律还被谱上歌词，成为了儿歌。你们知道是哪一首吗？
哎，是不是那一首那个老乌鸦年纪老，这首老乌鸦对不对？
对了，就是老乌鸦
啊。什么，这首曲子竟然有变成儿歌，我要学我要学。
好啊，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次这首老乌鸦。
老乌鸦年纪老，跳不动飞不高，在窝里叫呀呀叫呀呀叫。小乌鸦年纪小，到田里捉小虫，带给妈妈吃个饱吃个饱。
那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老乌鸦》，旋律呢就是改编自巴哈的 G 大调小步舞曲。
嗯，真好听哎！
我想学，我想学。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把歌词念一遍，大家一起来唱《老乌鸦》吧。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念歌词喽。
好，
一二三，
老乌鸦年纪老，跳不动。飞不高，在窝里叫呀呀叫呀呀叫。小乌鸦年纪小，到田里捉小虫，带给妈妈吃个饱吃个饱。
嗯，很棒很棒
哦。这首歌词写得好好哦，是孝顺的小乌鸦哎。
是啊，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学唱这首《老乌鸦》吧。
好，
老乌鸦年纪老，跳不动，飞不高，在窝里叫呀呀叫呀呀叫。
唱得真好，
呵，好棒哦！
哎，那玲玲姐姐、小乐还有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首巴哈的 G 大调小步舞曲不只是改编成儿歌《老乌鸦》哦，现在啊，这个旋律也被儿童流行音乐专辑改编了哦！
啊，真的吗？
是啊。
嗯，之前呢，玲玲姐姐、声音姐姐曾经邀请到了圈圈儿童的李金平老师，他在《爱你爱我》专辑当中就有把这首音乐改编成小步舞曲，听了就会让人很想跳舞哦。你要不要听听看呢？
好啊，好啊，那我们赶快来听圈圈儿童的小步舞曲，
一起来欣赏。
小小步，小小步，踏着脚步。
小步舞曲用歌词唱出了小小步小小步，踏着脚步，一二三四五六，准备跳舞。哈哈，我还想跳舞啊。
真的很可爱吧。
嗯，
我想啊，如果巴哈知道他的音乐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变化，他一定会非常高兴哦。
是啊，我觉得啊，一首好的曲子、好的音乐，真的可以流传好几百年呢。
哈哈，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哦。
什么秘密啊？
就是我现在有用直笛来吹这首小步舞曲
那下次你就可以把直笛拿来玲玲姐姐帮你用钢琴伴奏。
哇，那这样子我要弹乌克丽丽，我们就可以三个人一起合奏了。
是啊，其实啊，音乐可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组合，那大家以后也可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一起玩音乐哦。
哇，变得很好玩。
对呀，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就要准备进入下一个单元
——音乐梦想家。
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善意姐姐。
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花栗鼠小乐。
玲玲姐姐，小乐，你们知道吗？在新竹县啊，有一位很特别的校长哦，他连续三年获得教育部的特色学校特优还有标杆的肯定，而且啊，还被教育部选为教育家典范的人物哦。
是啊，但啊，他同时呢还是一位客家歌谣的创作者哦，并且呢拥有12张街头艺人的执照，还组了享乐时弦乐团。
对呀，而且啊，他更是一位对着音乐怀抱梦想的人哦。
啊，夏依姐姐、丽丽姐姐，听你们这么说，我好好奇哦，到底他是谁呀？
你很好奇吧？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入今天的
音乐梦想家。
一位音乐家能谱写出一段动听的旋律，
一位演奏者能让乐器发出美妙的乐声，
而每一首音乐的背后都有着一位
音乐梦想家。
大家好，我是大坪实验小学校长彭明君，我的梦想是用音乐转动世界。
错，他就是新竹县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态美学实验小学的校长彭明君。彭校长，校长好。
校长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哇，小朋友们，大家知道吗？要实现一个梦想啊，常常不是这么容易的哦。因为啊，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和挫折，而彭校长呢，他就是一位克服困难、不被困难克服的实践家哦。
对，梦想实践家耶。
是啊，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来听听彭校长的生命故事，他所经历的高峰、低谷，还有那峰回路转的际遇吧。听说校长啊，在当校长之前做了好多好多的工作，因为他从寄宿学校开始学习的，对不对？
是的，这个故事啊，应该从小时候开始讲。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大部分因为父母亲读的书比较少，所以就是叫我们用背的，背书。但是那从小，因为我们长得就是很瘦小嘛，所以呢，常常被同学欺负。
啊，同学好坏哦。
那个时候还没有叫做霸凌呢，
对，
没有这个名词。我觉得最夸张的一次是我溜滑梯溜下来之后，有一个男同学就在溜滑梯下面尿尿。
哇，那不就害你弄湿哒哒？
哎呦，
尿在头上。但是呢，我当了校长之后呢，特别回去感谢他，那一泡尿有营养， 有魔法，所以让我当上校长。
啊，你是想把伊雅各魔法呀？
我也很好奇。
对啊，我也应该会很生气，怎么会有营养跟魔法呢？
所以我们说要成功的话，我们人常常要转念，正向思考。那讲到国小阶段跟国中阶段，其实都是很坎坷的，常常被欺负，很害怕上学的。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呢，考得很差，妈妈就说你这个可能没什么前途，你去新竹高工读职校，未来呢可能
学一技之长，
一技之长出去当黑手，至少不会饿到肚子。可是我在新竹高工的时候，我发现我是机械科，可是我对电脑非常有兴趣，
是写程式吗？
写程式，对 coding。那个时候常常早上打瞌睡，晚上就写程式，写到天亮都不会累。
因为很有兴趣，
有兴趣。所以我当老师之后也知道，我们的课程要让孩子眼睛发亮，他就不会成为教室里的客人。
真的？对呀，我们是教室里，不是客人，我们是主人。
对，所以现在一直讲学教翻转，翻转教室，很多的教学进来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
是，那校长啊，后来从技职学校毕业之后，听说就开始去了师范大学就读，对不对？
我其实技职学校毕业之后回家，我家是开计程车行，也当过计程车司机。
校长好厉害呀。
对啊，
不过当司机是没那么简单的哦，因为我是路痴。
那也是，
那就比较麻烦。
真的，
但是现在有那个导航就不太困难。
对，
所以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
对，
我们用科技是要解决问题，不是拿来玩游戏的啊，所以
对，
我们可以善用。那刚刚讲到说当过计程车司机之外，我还去过电脑公司当工程师。
哇，就是很帅的电脑的工程师，嘻嘻咔咔嘻嘻咔咔这样。
对，因为刚刚校长说他很喜欢 coding。
对，
那个时候键盘也是这样学起来的嘛，输入法。不过当工程师写程式没那么简单，那时候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我老板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明君啊，你二十几岁你可以写到天亮吗？我说可以啊。他说可是你五十岁你可以写到天亮吗？
不行的时候就不能熬夜。
对啊，超过三十五四十岁就很难熬夜。他说所以你要有另一套能力。所以不能
只有第二专长。
对，不能只有一个专长。中间还当过导演，编剧，还有去当过渔夫。
所以去开始去养鱼捞鱼吗？
那时候是想说我假日的时候希望可以跟着船出去钓鱼休闲，然后又可以赚钱。我就存了很久的钱，买了一套电动的卷线器钓竿，花了不少钱，结果一出船啊就晕船了。
那您不适合当渔夫，
就不适合当渔夫。
我也不适合，我也很怕坐船。
我也是。
后来在1988年的时候，政府推动扩大内需，大量的建制电脑教室，需要电脑教学。那个时候就非常需要电脑的人才，
需要老师啦。
对，所以我在新竹高工玩电脑。那个时候呢，我去考彰化师范大学是独立招生。工教系它有一科是考 AutoCAD， 就是电子制图。电脑制图那个时候没什么人会电脑啊。我就是因为自己喜欢玩电脑，所以那一题是几乎拿了满分。就应届考上彰化师范大学。
所以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是的。
那这样子之后校长就开始去学校工作了吗？
当电脑老师吗？
对，那时候是包班。礼拜六还要上半天。
好辛苦哦。
一个礼拜二十几节课。但是我们也是甘之如饴啦，因为看到孩子的成长。
因为孩子在教室里头当主人，不是当客人。
对，
眼睛有闪亮亮。
对，我们用各种，因为看的很多嘛，就很多人生经验跟孩子分享。
那他们一定很喜欢那时候的彭老师。
是。
那彭老师为什么还会去当成校长呢？这一条路是怎么走的呢？
这条路啊，因为当老师之后，我发现我有电脑专长。
对，
各个老师常常会下课都会麻烦我处理电脑的问题。然后我又当过电脑工程师，会修电脑。
对，
所以那时候文书处理能力也强，所以就出来当行政工作。就想说，那我既然能力这么好，我就出来做别人不能做的事。
校长还有 有使命感耶。
对对对，能帮助别人是福气啦。所以那个时候建制了学校的伺服器，
哇，
然后那个网络硬碟让大家可以共同储存学校的网页，还有电脑教学的课程都是我们规划，所以才转型正职变成主任写计划。
哇，
所以在校长之前要先当主任。
是的，要一定的历练，然后一定的高度跟格局再去考试。
那后来校长是什么样的因缘机会之下跟音乐相遇了呢？
对呀，
哎呦，这个也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好想听哦，是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因为我在当主任的时候，有一年校长退休了，那个学校的校长退休了，那我就代理校长。那我知道我从小就不是很会读书的人，又常常被欺负，觉得我这辈子何德何能啊，有这个机会担任校长，哇，那就发愤图强，想说帮偏乡的小学尽量争取资源，所以写计划、执行、带老师开发课程，然后后面核销，常常每天都弄到一两点，
真的
好辛苦。
我想到一天要做这么多事情，就觉得天哪，24小时怎么
够
用
呀？
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有很多的社会的团体有进来。让我们很感动是社会资源一直加入，所以我认为自己辛苦一点是值得的。
所以学校的特色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学校有一个沙坑明星养成班。
对，沙坑明星养成班。
我有看到明星养成班。
对，
星光大道的概念。
对对对，因为小朋友在偏乡小学常常他读书回家之后，家长的资源少，家长的社经背景也比较低，所以回去之后几乎在街上就在晃，社区里面晃。那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在礼拜三下午、周六或者是中午的休息时间，那我们来跟孩子用音乐结缘啊，教他唱歌
啊。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音乐是一个故事。但是呢，在跟音乐的结缘，跟音乐结缘的部分是因为我担任代理校长那个时候长期熬夜，我们太高估自己的身体了。那时候我想说30几岁太高估自己的能力，所以常熬夜。有一次我记得假日拿着家里那个回收的东西要去回收，走一走就睡着了。
走一走睡着？
走一走睡着，那个
累
了，
那是昏倒的样子。
我不知道，就是睡着，然后眼前一黑，然后就留下一个疤。这个疤永远提醒我要注意健康。
真的
对。那刚刚讲到我在代理校长那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嘛，一开始的心率不整，那后来就开始有眩晕，就是天旋地转，
所以很容易觉得地球怎么在转，我也跟着地球在转了，
不稳。那么对，有一次就特别严重，倒下来之后呢就呕吐，站不起来，就觉得怎么会世界一直在转。
那这样怎么继续当校长呢？
对啊，那时候刚好是在暑假里面。
那还好是放
假，
要不然也太可怕了，
又崩败啦。
那个时候父母亲的眼神非常担心，我也觉得很不忍心啦，让长辈担心。那时候爸爸妈妈就赶快带我去医院住5天。住院的时候我就跟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就请他们回去了，就一个人在医院待了5天。
所以听说校长在住院的时候开始接触了音乐。
对，因为那时候住院的时候整个人几乎是没办法自理，连上厕所都要扶着去。
哇，好辛苦哦。
对，所以就觉得那我的人生是不是就到这里，因为医生说这个眩晕症几乎是没有得医的，但是呢年纪轻他的治愈度会比较高，而且他并发耳中风，就是说重听，然后并发一个耳朵听力下降，几乎听不到，然后耳鸣，到现在我还在耳鸣，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后遗症。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因为很不舒服，然后呢又看不到未来，就会讲说我是不是人生就这样子结束了。那之前这么多人栽培我的老师，我的父母亲，我的朋友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呢？对，尤其是国家社会栽培一个人才到主任到校长，这是非常一个重大
的
投资。对对对，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我就从音乐开始听音乐啊，因为我们知道听音乐可以纾解压力
啊，
用音乐来治疗自己。
对对对，那时候就想说那家里有一把20年的吉他，姐姐读新竹高商的时候她弹社团的时候曾经妈妈买一把给她，我就说那我就拿来玩玩看嘛。出院之后就回家弹吉他，可是呢事与愿违，那个按下去真的会掉眼泪，
因为手太痛
很痛。对，
我们全部
我们全部看一样。对呀、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也是一个历程，但是因为人生已经够低潮了，那一些痛就不算什么，反而提醒我自己我还活着。
换个角度哎，
所以你有继续弹吉他吗？
有，就是因为一般人在3个月左右就会放弃了。
我也是。
原来我们要持续3个月呀。
对呀。
3个月。但是我们说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那个时候学得很差，是因为我发现进步很慢，而且按的都会闷闷的，弹不出音。
对。
后来我就很生气，跟自己说：“我买一把最好的吉他给你。”弹不好就是你的问题，以后你就不要碰吉他，换玩别的东西。
吃了秤砣铁了心。
对对对，
所以有下定决心把它弹好。
买了一把5万块的，存了很久的钱，买了一把5万块的，我后来就练起来了。
哇，
还好还好是吉他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
哇，所以校长呢用了音乐来治疗自己，而且呢下定决心买了一把很好的吉他，让自己一定要好好的练习，没有其他的理由哦。
对，而且啊，听说校长还因为这样子就扭转人生喽。不过这个呢，就要等到下一段节目再跟大家分享。
嗯，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请彭校长再为小朋友们继续分享他自己创作的一首音乐哦。
对，听说这首音乐好像跟梦想有关的，
对
不对？
其实我们刚刚有偷偷唱，我们有在练习，
有练习，
很好听的歌。
请校长介绍一下这首曲子。
好，这首歌叫做《梦想加油》，
梦想加油，
哈哈，加加油！那这首曲子我们等一下就要唱给大家听喽。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唱《梦想加加油》吧，
耶！
红的彩虹在对我微笑，树上的小鸟吱吱喳喳在叫。脚步心扑通通的跳，爸爸要我多带点微笑，面对梦想我想大声叫，
呜
加加油，请你为我加油，不回头朝梦想向前走，
加加油，我要为你加油，手牵手踩着动感节奏，
加加油，请你为我加油，不回头我们一起加油，
加加油，我要为你加油，手牵手世界让我们遨游。
我是玲玲姐姐，
大家好，我是花栗鼠小乐。各位小朋友们好，我是珊瑛姐姐。今天呢，在我们的音乐梦想家邀请到的是一位很特别的校长，他是新竹县大坪实小的
彭明君校长，欢迎校长。
哇，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校长好。其实啊，当初彭老师呢在决定要变成彭校长的时候，他下定了决心，但是啊，这个决心在实践的时候好像也是有一点辛苦耶。
对啊，
因为考了3年，
而且之前还生病了。
对啊，
当他因为生病遇到了音乐。
不过听说校长因为这样子啊，就发现原来学习不是靠死背，是吗？
哦，因为本身在国小的时候就不是读书的料，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用背的，知识性的，如果听不懂老师讲的就是学生笨啊，都被骂笨。
以前都说是背多分，用背了才会考多分。
所以呢，其实读书我们要重理解运用。
对
啊，而且记忆有一个逻辑，每个人的方法又不一样。
对，
难怪是校长。
对，
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对对对，
真的。
所以我常常跟孩子说，没有笨小孩，只有懒惰的小孩，重点在学习。
是
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说每个孩子听过我的故事可以找到自己的方法。
是，
哎，所以刚刚讲考校长，其实我前面三年都是死背，然后呢每天练习练
超，其实也很努力，
也是很努力啊，人家花一个小时我就花两小时，
对啊，
人家花一天我花两倍，
人家说勤能补拙嘛，
对啊，
我们就用力一点，
我发现方法不对的话事倍功半，
事倍功半，没错，
真的是，所以一定要先把计划做好，方法找到，有方法有目标，肯花时间一定会成功。
那后来彭老师彭校长是找到什么方法呀？
对呀，
因为我们每次看书的时候就很严肃，严肃的时候人的那个脑力就记忆力就会变很差，所以我玩音乐的时候一来是可以疏解心情的压力，然后会让自己的那个脑波啊，然后心情变得比较平缓，所以他在大脑就会打开，你的学习的感官都会打开，所以就会很容易记忆。再来就是我透过音乐，因为在音乐里面有音符、有旋律、有节奏，还有整个情感，
对，
所以它让我们可以见树见林，见微知著，让你看见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不是只看永远翻开就看那前三页，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哎，原来我要先看过大纲，第一遍看完，第二遍再看重点，第三遍画重点，第四遍呢，我们就是盖上书，看重点之后盖上书自己讲。哎，用自己的话去回溯一下，看我刚刚记了多少，
已经内化成自己的知识。
对对对，那每个人的记忆方式不一样，我是透过歌曲，透过旋律，然后去测试自己的记忆方式，还有自己的逻辑，学习的逻辑。那我发现，哎，在我脑中就是有一个方式，让我自己可以记得的前后左右，还有这个整个架构系统。
哇，
就像一首歌。
所以其实音乐就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这个门呢，
对，让我们的脑波神经变得更轻松，更好记忆，更好学习，
太棒了。
那所以呢，听说校长因为这样子，音乐扭转了您的人生，哎，那您是怎么样把音乐带给学生，带给更多学生更多的启发呢？
好，一般呢，像很多孩子学音乐都是在教室里面，
对，
下了课之后很少拿出来，除非是妈妈说，哎，练琴时间到了，开始计时一小时。
哎呀，
很多小孩都是这样子。
对，那我是希望让孩子的音乐走出教室，哎，走出演艺厅，走入生活。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参加街头艺人考试
啊，而且考了12张。
对对。
可是校长，您已经是校长了，为什么还要去考街头艺人啊？
哎，这是很大的反差。对
呀，是哦。
哎，我们是很怕当了校长之后，那个变成跟人之间有距离，
变得很严肃，
对，太严肃。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到街头去看看现在社会上的文化是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对音乐的感觉怎么样，我们还有社会上的小朋友的反应，我们把它带回学校做教学。哎，在街头也碰到很多故事啊，
是，
哎，比如说有小朋友从我的打赏箱把钱拿走啊。
哦
哦
哦，那
就
怎么处理？
对啊，因为这个孩子也很特殊，他就是我们那一天在内湾火车站唱歌，那唱一个下午，因为没有游客嘛，就有一个阿婆阿婆，他我们在唱客家歌，他很高兴就打赏100块，那其他一个阿姨丢了10块钱。那后来有个国中的女生女同学走过去，后来走回来说，请问我刚刚打赏100块我可以拿回来吗？那因为我们知道
那不是她打赏的，
不是她打赏的，可是我知道她有困难，她绝对是有困难，不然谁会抖这样大的胆被发现，被发现然后被人家驱赶，或者是被人家恶言相向，对，这种风险去拿钱，后来就说好，请你拿回去。哎，那个钱是小事，
是，所以校长其实也先照顾到他的心，
对对对，不要让他难堪，他一定是有困难。
哇，哎，校长好有同理心哦。
所以因为我们说从小被霸凌的孩子同理心会特别强，尤其是我们又走过人生的谷底，所以知道说在那下面是什么感觉。
所以其实校长是一个很有爱心也很有同理心，而且对音乐也很有梦想的人，
很温暖的校长。
所以我们说蹲得越低会跳得越高嘛，
真的，而且蹲低之后就知道低低的是什么感觉了。
而且呢，校长听说他还用音乐来办学。
对，
那是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是在我们的学校常常可以听到音乐，不仅仅是孩子的表演，还有校长的演出。
对，
因为校长是街头艺人。
对呀、啊，而且听说校长啊是身为客家子弟，刚刚校长也有透露，他有表演客家歌，其实他也是个客家歌的创作者，
真的，
因为我们
好厉害哦。
身为客家人，我们知道现在客家话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
对。
很少人会说哈嘎法啦，
很多小孩也不讲哦。
对啊，
认为拉爱唔晓讲，就是父母亲已经不会讲。
嗯，
好，那父母不会讲，家里没有那个情境的话，小朋友很难学得会。
嗯，那这样这个语言可能会消失哎、欸。
我知道校长一定是用音乐结合语言，对吧？
对吧？
好棒哦！而且要从小，我们知道语言发展就是3到5岁关键时期，
对，
好，甚至更小，
对。
那所以我做的就是孩子们能接受又喜欢的，叫做客家童谣、嗯、
啊，客家童谣
是什么样的童谣？我好想听听。
对呀、啊，
对对对，等一下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好啊，
几首歌。
听说校长有一首曲子叫做《大家来讲客家话》，这句话的客家话要怎么讲啊？
台家来讲客家话，台家来讲
客家来讲
客家话，
台家来讲客家话，
100分100分。
小乐你好厉害哦，你有偷练，
模仿你们的啦。
这在因为客家话有好几种腔嘛，四海大平安，四线海路大补。少安，那我们比较常用是像我竹东镇是海陆腔，苗栗桃园很多是四线腔、所以在客家话里面唱歌的话，四线是比较有旋律性的，所以我们创作会用四线、那我们竹东镇讲的是海陆，所以台家来讲客家话，
台家来讲客家话，
台家来讲客家话，
哇、
很有趣的。
那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曲子。
对啊，好想听听看哦。
这首歌有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爱的鼓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嘿！就把这首歌结合孩子的生活经验，变成一首童谣。
哇，今天听到彭校长的故事真的好精彩哦！可是我觉得怎么好像还没听完呢？
对呀、我好想听听校长在学校是怎么跟小朋友分享音乐的哟。
对呀、听说这个部分更精彩哦。
对，但是呢，因为我们拿节目要到休息的时间了，所以呢，在几个礼拜之后，我们再邀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他音乐办学的理念，好不好、
这就是我想要邀请的校长，可不可以答应我们再过几个礼拜一定要再来我们音乐故事湾接受我们访问哦？
可以吗？可以吗？
那是我的荣幸。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为止，我们之后呢再邀请彭校长来我们的音乐故事湾做客哦。
对，打勾勾一定要来哟、
打勾勾，
打勾勾。
我是玲玲姐姐，
我是珊怡姐姐，
我是彭校长，
我是最喜欢彭校长的花栗鼠小乐。
那我们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音乐故事湾再见喽。
拜拜！客家来讲客家话，
客家来讲客家话，客家来讲客家话，肥肥瘦，短耳瘦，人丢都系好朋友。客家来讲客家话，客家来讲客家话，点点头，短耳瘦，人丢都系好朋友。走顺风冲。客家话，客家。
来讲客家话，飞飞书对你笑，因都都是好朋友。太家来讲客家话，太家来讲客家话，点点头对你笑，因都都是